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常与各位同在，保守各位的心怀意念，继续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也愿意遵循真理的心，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基督论第25课，基督论的第25课。我们在前面谈到耶稣基督有人性，那么有人性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些角色，还有教会历史上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我们也谈到耶稣基督的人性，像我们人类一样有肉体长大成熟的过程，还有智慧长大的过程，像我们人类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谈到耶稣基督有肉身有人性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神要来救人类，他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救了人类，为什么要用这么麻烦的事情，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救人，还要30年的时间才出来传道，为什么要有这么长期的时间来准备？他就说这么长期的时间然后才出来拯救人类。我们按照人的理性思想观念去猜测，常常不能得到一个完满的结论。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些重要的真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耶稣基督有人的肉身有人性的几个目的。头一个，说明人的肉身还有人性是有限的，特别我们受造的人是有限的。我们如果仔细看四福音的记载，就进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几十年的肉体的生活里面，他完全按照神在创造的时候对人类肉体人性的有限性过他的生活，过他的如此。这说明到肉身的人性的本相是有限的，我们人的本相原来就是有限的。不但有限，神也安排新陈代谢的这个系统，也有病痛，还有我们能活在这个肉身里面，也有喜怒哀乐等情绪的表现。肉身的机能有停止活动的一天，但人类灵魂的生命是永恒的，是能够与灵界的父神交通的。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一件事，人的身体要有食物来喂养，来按照神所安排新陈代谢的这一个原则程序来过生活。所以人无论怎么样一定要按时吃饭，按时吸收物质，作为这个肉体生存的需要。那么人要不断的吸收物质的食物， 这是表明人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所以要不断的要吸收来帮助。那么人类的物质的身体虽然一方面靠着有限的事物，但也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来活。因为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也是这样，那么这都是按照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讲的话的那一个定律的那一个原则来过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吃东西消化，这是按照神口中所出的话的定律。那么我们身体上的细胞系统也是按照神口里所出的话，这个细胞吸收养料，它长大，它就输送到不同的部位去，然后取代那已经成就不能发生功能的细胞。那么人的身体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更换，一直到有一天停止为止。这是完全证明人在肉体方面的有限性。第二样，耶稣基督肉身这个人性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要过群居的生活，就是说我们人类要与别的人一起生活的话，一定要顺服社会已经定下来的规矩。每个社会都有规矩，好像每一个家庭有家规一样，每一个人本身也有一些生活的规则，这样叫我们自己有系统有规律生活。我们有家规可以叫这个家庭的生活有规矩，我们的社会有社会的规则习惯风俗，也是使这个社会的生活有规矩。我们学校有校规，也是为了学校的几百几千还是几万的学生教员还是职员，大家生活在一起有规则。所以我们的肉身本身是一个有规则的，我们怎么长大有规则，我们怎么新陈代谢有规则，我们工作跟休息有规则。那么所以神创造我们这个肉身主要的目的要我们过一个有规律有规律的生活。一个有规律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是一个彼此和睦和谐的一个生活。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有家庭生活，有宗教生活，有社交的生活啊。所以他除了跟他的肉身的父母啊在一起，还有像弟弟妹妹在一起生活，他也做他当做的这个工作，还有他有这个宗教的生活，每安息日他到会堂去做礼拜读经祷告讲道，这一切都是宗教的生活规律。如果他在社会里面，他按照社会的规律来生存，所以他与所有的人有一个很和睦的社交。有人家有婚礼他去参加，有人家有死人他也去参加葬礼等等。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过这个有规律按照条例的生活，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肉体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规律来规划，这样这样的人才能够生存得很好，不会跟人家有争执，不会成为人类的麻烦。那么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有的教训都是谈到人怎么有规律。耶稣基督特别对门徒说，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到20节。然后接下去他就谈到我们要从里面的动机生命本身做好，要圣洁不犯罪， 啊，这是我在耶稣基督神性的教训里面我已经谈过，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第三样，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在洛杉里面经过世界的人所经验的一些苦难，就告诉人类，神叫人类在世界上受苦有他非常高尚的目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在世界的时候仍然要受苦难，学了顺从。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是多受痛苦，残经忧患，所以人家称他耶稣基督是忧患之子。耶稣的忧患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痛苦，那是因为他看见人类犯罪不悔改，看见人类不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心里忧伤难过。然后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又给我们看到受苦的一些宝贵的真理。在患难中我们受到考验，考验什么呢？考验我们的忍耐的能力有多大。所以苦难其实是考验我们的忍耐。我们常常只说叫人忍耐，这个忍耐的本身是因为有一个难处，有一个苦难，在苦难当中就能够培养我们的忍耐，然后在忍耐当中我们就学到很多的经验，经验各种各样的苦难。同时在苦难当中，因为我们有信仰，我们有神的旨意，有神的话，所以有个盼望什么呢？经过苦难得到经验，经过苦难叫我们老练，经过苦难更加经验到神在苦难当中给我们同在，神在苦难当中来训练我们，神在苦难当中帮助我们更加体会人的痛苦。我们有痛苦才能够了解别人的苦难，所以我们中国的话来说，牙齿痛的人就会了解牙齿痛的人。你没有牙齿痛，别人牙齿痛你说不要紧吗？啊，所以苦难有这么多的好处。但耶稣基督对苦难他有更宝贵的态度，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2到第4节。在那里说他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人羞辱他，侮辱他，轻看他，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人说在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先知呢，啊，等等的这一个羞辱。我们人类平常受到羞辱的时候非常痛苦，我们不能忍受人的羞辱，所以我们就把人的羞辱放在心中，作为思想我们怎么去报复，还是我们也去羞辱别人。但是耶稣基督在圣经告诉我们，他对人类任何的羞辱他都不放在心上，他不放在心上，他忍受人的羞辱，因为他知道人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头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能够轻看羞辱，不把人的羞辱放在心中，成为一个很痛苦的事，唯一的理由就是小知道人羞辱我们是一个无知的行动。我们如果知道他是无知就不计较，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胜过人的羞辱。另外一样，耶稣基督因为看见在 十字架后面的喜乐，十字架后面的得胜，十字架后面的荣耀。所以他以这个正面的盼望来胜过这个羞辱，同时更加宝贵的，他也可以帮助那受苦的信徒效法耶稣，方面轻看羞辱。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我凡事跟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看我怎么做，你们怎么生活。所以耶稣的苦难是我们受苦的榜样。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看耶稣基督在肉身人性的第四个目的，就是说明神与世人同受苦难的真实性。人有肉体的有限跟苦难，我们的神是不是不理睬我们，任凭我们受苦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就有很清楚的答案。我们今天的人类受苦，感觉到痛苦，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心里想了很多东西达不到，所以就叫我们痛苦，这就叫做有欲望而不能达到的痛苦。不让欲望达不到，我们对人有盼望，对自己有盼望，那么很多的盼望理想达不到，也叫我们痛苦。因为我们能力的有限，我们很想做，但是能力有限做不到，也叫我们痛苦。那么神既然是无限的，神是灵，是无限，是永恒的，他要做什么没有人能够拦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说我要做事谁能拦阻呢？我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单单是有神性，他要做他所做的，他没有难成的事，那么他就不会体会我们人的有限性，人我们有欲望达不到的那个痛苦。所以耶稣基督道成了身，在人的肉身里面，他有限，他受痛苦，就证明我们的神是跟我们同在肉身里面受痛苦。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痛苦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替我们担当，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其实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边，特别我们基督徒，他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受苦难。所以当年老的约翰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放逐在巴摩海岛上，他自己做见证，我约翰是为基督与你们同受苦难，就是与你们在苦难里面一同有份。耶稣基督跟使徒约翰跟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苦难里面。而事实上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人犯罪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神也跟我们一样的受苦。好像在创世纪第三章，虽然亚当夏娃犯罪，那不过是两个人的事，可是神很忧伤，来到伊甸园寻找亚当，就对亚当说，你们在哪里？我们读的时候也许没有把那个口气心意表达出来，但原来那一个词句是一个很伤心的话，好像一个母亲看见孩子失败犯罪躲起来，那么母亲就说，孩子你在哪里？这个你在哪里不是一个责备审判的话，那是一个很伤心， 当孩子没有犯罪作恶的时候，他可以跟母亲很快乐的在一起，他回家一定就是妈妈你在哪里。但是一个孩子如果犯罪，他就畏畏缩缩躲起来，那母亲看见平常很活泼的孩子现在忽然间沉默不说话，母亲的心也很难过，所以就来问孩子你在哪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的神的心也很难过，所以他就来到伊甸园，先用风来吹，然后发出慈爱的声音，亚当你们在哪里。然后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记载在挪亚的时代。挪亚时代人有自由，人类增加，那么人的最大的自由用在哪里呢？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看见女子美丽就随意娶来为妻。但如果是一夫一妻还不要紧，当时很乱的，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差不多一样，人看见人美丽就娶来为妻，看见另外一个人更美丽就把旧的丢掉再结婚，这是人类之间淫乱的产生。但挪亚的时代人类就是这样的败坏，所以神看见人的罪恶达到他们面前。那换句话说，就是人很放胆很放肆，大胆的犯罪，不怕羞辱，不知道这个罪犯罪是羞辱的事情，是很公开的犯罪。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我们今天人男女的淫乱非常的公开化，在公园里面，在公开的场所，甚至在电视各种各样的场合，都把那个淫乱的事暴露出来，一点害羞都没有，神看到非常难过。所以神是与那受苦的人在一起同受那个苦难。各位，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当耶稣基督看到耶路撒冷人犯罪还不知道审判要来，还不知道悔改，所以耶稣也很难过。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到39节，耶稣基督看着耶路撒冷的人犯罪不肯悔改，他心中忧伤，他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巴不得你们能够知道你们的日子，我要召集你们好像母鸡召集小鸡，但是你们不愿意，我非常的难过。所以圣经清楚记载，当人类受苦，神也跟我们一起受苦。第五样我要跟各位师讲的，耶稣基督在到陈若生的期间他受苦，来说明神很体会人犯罪带来的痛苦，所以神自己来担当人因犯罪受的苦。在旧约，神知道人犯罪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自己得到安慰，没有办法叫良心不控告自己，所以就用献祭的制度，献祭的制度，在献祭的时候叫人可以得到安慰，因为罪借着祭物就得到洁净，可以暂时除去内心的控告。但是祭物是有限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旧约的献祭不过是叫人想起自己有罪，每年要献祭就证明自己有罪。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告诉人类说，你们犯罪所有的痛苦我们清楚的知道，清楚的知道，我们人类犯罪别人很难了解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心中的痛苦比如说不是因为犯罪，那是因为有一个欲望不能达到，我们的痛苦别人也很难了解。好像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谈到一个女人名叫汉娜，她结婚很久不能生孩子，后来她的丈夫另外再娶一个生了孩子，哇，她很痛苦。痛苦是什么呢？因为那个第二个妻子轻看她，轻看她不能生孩子，所以她很痛苦。那么这个痛苦没有人了解， 所以他就来到圣殿，在圣殿里面祷告。那么当时做祭司的以利不了解他，就说你为什么喝酒醉，为什么这样嘴巴自己讲话自言自语。这个汉娜心中有痛苦，先祭司以利不能了解，但上帝了解。我们真的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他一直是体恤我们，了解我们所受的痛苦。另外一样，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的事上，也提示我们一个更宝贵的真理，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九到十节里面所说的。希伯来书第二章九到十节所说的，我现在要念给各位听。唯多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苦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赏了职位。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何意。这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受苦会帮助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受苦的本身是在磨练我们，受苦的本身是修理我们干净，让我们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最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告诉我们说，在肉身里面的受苦有一样事，要遵循神的旨意。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神跟人就喜爱我们。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五节到七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话。希伯来书第四章五节到七节，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然后第七节说，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多次的说，你说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跟人都喜爱的，因为他在肉身里面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在肉身里面遵行神的旨意，神一定喜爱，人也喜爱。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这么多的目的，我们今天在肉身里面也应该达到这些目的。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